我把手机藏起来之后，我就拉开了门，和冯春生一样，勇敢地走在殡仪馆里头。晚上的殡仪馆，许多灯都关了，但也有一些小夜灯还开着，有绿有绿的，看不太清晰。我从门房直接穿过走廊，到了尸体间。我往里面看了一眼，那些尸体都存放在可以冰冻的柜体里头，其实根本就看不见，但我依然感觉头皮发麻。我摇摇头，继续往前面走。走过了停尸间，大概40米外，就是焚烧尸体的地方了。我刚刚走到焚尸炉陪满的地方，一不小心一脚踩滑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慌忙手撑着地面爬了起来，我才爬起来，看了看手掌，发现手上全是鲜血。我再看看地面，原来刚才把我给搞滑倒的东西就是血。我顺着血液一看呢，我的乖乖啊，地上有一段硕长的血迹，这血液不会是冯春生的吧？我心里揪紧了。我一步步往前走着，走了一步又一步，那血迹也老长了。我一直走到13号火化炉面前的时候，我才看见那火化炉里头躺着一具尸体。火化炉里的炉灯亮堂堂地打在那尸体上，那尸体是一具女人的尸体，并不新鲜。我甚至看到那女人脖子上外翻的伤口都已经十分苍白了，甚至还流着脓水，明显这尸体放了很久了。我连忙走进焚尸炉，把女人尸体翻了个身，再仔细瞧，这女人已经死了，面色苍白。这凶手除了烧纸婆婆，又杀了人呢。我看了女尸吓了一大跳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在焚尸炉里头啊，如果凶手直接关了炉门，那我不直接被烧死在这里了。我立马放下女尸，拔腿就跑出焚尸炉。可是在我出焚尸炉的时候，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后脖颈被狠狠地凿了一下，我浑身顿时没有太多的力气了。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回头看了一眼，我才发现一个驼背中年人握着一个榔头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躲在焚尸炉的旁边暗算了我。当我再次恢复知觉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在焚尸炉里头，只是这次我的身边多了两个人，刚才的那具女尸和冯春生。春哥，我喊了冯春生一句，冯春生捂着脖子说，
这是哪儿啊？
你说这是哪儿？这是焚尸炉啊。我把冯春生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焚尸炉的观察窗上浮现了一个人影，那人影驼着背，正对着我们冷笑。我猛地趴在焚尸炉上，仔细地看了那人一眼，我顿时认出来了，
你是老易。
老易是谁呀？在我和冯春生第一次守夜的时候，按照殡仪馆的规矩，我们是要接受检查的，不能带一些违反规矩的东西。当时检查我们的就是老易。老易抓起一个手机， 手机是冯春生的，他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知道你们的手机为什么打不通吗？
他先打开冯春生的安卓手机后盖，然后抠下电池，在电池的后面贴着一张黑色的芯片。他笑了笑，说：有这黑色的芯片，想怎么控制我们的手机就怎么控制我们的手机。原来我们在接受老易检查的时候，手机被老易做了手脚。接着老易又说：
雨水，你很聪明，一个人出来的时候还记得把手机藏起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很快就能够找到。我这块电子芯片能够追踪到你们的手机。
我猛地说道：老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啊，不干什么。老易说道：啊，
这是最后一具尸体了。你们边上那个女尸，就是明天送到殡仪馆的第十二具女尸。十二具尸体齐活了，我的仇也报完了，就可惜了你雨水和冯春生。本来你们不该死的，却偏偏来送死。
接着老易又说：
我本来也不打算杀你们的，可惜你们又有运气又聪明，竟然找到李毅的半张学生证。更奇怪的是，你们竟然通过那半张学生证发现我的一些蛛丝马迹。不杀了你们，我的事情就得暴露了。
我又问老易：你杀烧纸婆婆做什么？她不知道你的事情。
老易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一个每天晚上都来烧纸的婆婆，能不知道我做的事情？话说散布谣言，她也有份儿。
烧纸婆婆是你们一伙的？我问道。老易说不算是一伙，但是他给了烧纸婆婆30万当封口费。今天烧纸婆婆要给我开门，老易怕事情还是要暴露，所以干脆直接杀了烧纸婆婆。接着老易又说道：
得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兄弟们等着上路吧。
他开始按动了火化炉的电器控制箱开关，那火化炉里头伸出四个喷嘴，不停地往我和冯春生还有那个女尸的身上泼洒柴油。这机器在柴油泼洒足够之后，就会启动电子打火，一瞬间我们的身上将会全是火焰。这火化炉里头弥漫着难闻的柴油气味。那老易在门口大刺刺地说道：
雨水，冯春生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呗。曾经有个人老是喜欢说别人的秘密，后来有一次他死了，皮也让人给扒了，人皮上被画满了嘴巴。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
老易自问自答。
这个寓意就是那个人多嘴。
他说别人是多嘴，我们是多管闲事。他让我们下辈子投胎的时候注意一点，别再成为多管闲事的人。说完他看了看电器控制箱，说还有几秒钟就开始打火了。 我和冯春生就等着下地狱吧。我心里默默地数着秒，一直数到四五秒的时候，忽然整个殡仪馆的电源全部断掉了，火化炉里的灯灭了，殡仪馆的夜灯和大灯也全部灭了。这一瞬间所有的电全部都没了，没了电自然火化炉启动不了，因为火化炉也是电力控制的。老易被停电刺激到了，破口大骂：
妈的，娘的电力局，这几天老是停电，害得我好几次差点被人发现了。
一停电，冯春生直接跟我说：
瑞子，两只脚踩住那个漏尸油到下水道的口子里去。
我听了立马踩住，就是怕老易从底下扔个打火机进来，这要是扔进来一个火苗来，我们绝对被烧死呀。不过老易一阵怪笑啊，说没了电烧尸体烧不干净，他现在不会动手的。他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一口之后说道：
这老天爷让你们两个多活半个小时，那就让你们好好再活一会儿呗，来了电我就办事儿了。
我问老易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杀这十二个人？又或者杀就杀了，为什么送到殡仪馆来，还伪造出九天化尸、十二人复活、十年前冤死事件、血债血偿的谣言来？
老易说：这也不能算是谣言，这也算是我的报复之一。你们也许不知道，十年前那些被活活烧死的工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我亲哥。他说我办完这些事情，我就把九天化尸、十二人复活的事情捅到媒体上去，到时候舆论纷纷开始采访这个殡仪馆，这殡仪馆就等着整顿几个月吧。
我说这种报复方式也太无力了，当时是韩老板下的命令活活烧死那十二个人，那你就直接干掉韩老板呗。老易又哈哈大笑起来说道：
韩老板有钱，出去都是保镖，我杀得了他吗？杀不了，我只能让他损失一笔钱，让他生气一段时间，算是报我亲哥的仇呗。当然这次主要报的是我儿子的仇。
他骂道：那十二具烧焦的尸体，他们生前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是为了报仇？我问老易。老易说没错呀，他是为了报仇，计划了很久，那十二个被杀的人就应该尸骨无存，他要让那十二个人变成一堆煤灰，这十二个人就会被他烧两遍。我问老易啊，殡仪馆为什么每天会有一具尸体送进来？老易说他其实早就杀了那群人，只是放在家里冷藏着而已。他杀完那十二个人之后，把其中一具尸体先半夜运到殡仪馆来烧一次，不会烧得很厉害，但会烧焦尸体，然后随便地扔在公园或者早上很多老人锻炼的地方，第二天那烧尸就会被报警，可惜警察找不到任何线索，又会直接把烧尸放到殡仪馆里头来。他每天做一次，所以每天殡仪馆都会接收到烧尸。 我又说，那九天化尸呢？那个你是怎么弄的？老易说，那很简单呢，他每天晚上 除了一具烧尸的时候，还会把已经送到殡仪馆的一具烧尸扔到锅炉里头，直接烧成黑色的骨头。同时，老易会去把一些生肉直接腐烂出来的液体泼在那黑色的骨架上，做出一种化尸的感觉，增加殡仪馆里的恐怖情绪。他说他把谣言散布到整个殡仪馆之后，所有的人半夜压根都不敢走进殡仪馆一步。晚葬在这里出没的只有守夜人和烧纸婆婆，没有人会打扰他做事情。老易说，你如果没有发现那张李毅的学生证，我也不会杀你的，但是你发现了，所以你得死啊。我问老易，你为啥要杀这十二个人，还让他们尸骨无存？老易哈哈大笑后，猛地拍着观察窗的钢化玻璃，呵斥道：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我的儿子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儿子对这十二个人仁至义尽，救下这十二个人，可这十二个人他们连畜生都不如，知道吗？畜生都不如。